弟兄姐妹午安。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的擘饼纪念的日子。我相信神借着我们这个每个月，虽然圣经不是讲说每个月，应该每天啊，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借着这个象征主耶稣基督伟大救恩的饼杯，来提醒我们神如何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如何的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先有一段的时间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这批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来到你这里面前，再次的借着这个饼杯摆在我们面前被提醒，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会犯罪抵挡你，然而思想到你这个救恩的伟大，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你经常把我们藏在你这个救恩的当中，用你这个宝血洗净了我们，也经常用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们。主啊，我们都是已经属你自己的人，因此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经常来到你面前。主啊，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不仅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经历到了，我们更要活出来，在恩典的当中，在爱的恩典当中，主啊，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天使，到处传扬你这爱的福音。主啊，谢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擘饼来纪念你，我们的诗歌是代表我们从心的深处对你自己的感恩，对这饼杯所代表的伟大的爱，从心的深处对你的赞美。主啊，求你接受我们众人的敬拜，接受我们众人的赞美。我们确实主啊，我们要说我们是属你自己的人，求你经常的带领我们，经常用你自己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来吸引我们。主啊，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没办法来接近你，然而你自己的恩典居然借着你这样的流宝血已经把我们买赎回来，就求你自己的恩典一直来吸引我们，大爱一直来感动我们，因此我们不自然的很喜悦的经常的愿意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我们打开诗歌本332首，诗歌本332首，主啊我属你。起立来，我们来唱完四节，请一起来，预备来。
主啊，我属你，你也深知我，你曾说过你爱我，天主就是恩，加增我信心，我愿意心与主亲，愿主使我日进十字架前。Thank you. 是能力做神功，一心起仰望，一口舌宣讲，心口一直常赞扬，愿主希望日进十家前，一心心靠主身边，
心这样感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我们确实也经历到，因为我们是属你自己的人，你就你恩典来保守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愿我们的一切的满足，我们一切的快乐，都是建筑在我们是属你自己的人。主啊，这世界的引诱是何等的大，这罪恶的世界，这败坏是何等的大，然而我们信主的人，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从心灵的深处，我们都是说，主啊，因你使我们已经得到满足，这世界影响再怎么的大，我们还是抓住你这个应许，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盼望是何等的活泼，主啊，因此活在你自己的里面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凡事祷告，凡事谢恩，凡事喜乐，主啊，在我们可以活出来，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属你自己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我们再来唱诗歌71首。出来一杯，来，
我的生命渴望依旧能饮于清凉水泉，除去我心如果有情，借我干渴的心灵，哈利路亚，我一瞬间我心说神生命能使我心得充盈，当我说的都如云云，为使我心更虚空，哈利路亚，我与心间我心说渴慕的主，靠他宝血我的拯救，我心灵的满足，活水泉源永流不息，生命灵粮靠主施，丰富恩典永远基业，都在救主基督里，
是的，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凡有血气的都要彼此的说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寻见主啊，谢谢你这个宝血，让我们真的经常活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这个画面经常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仅我们的口这样唱，我们的心这样应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满反映出我们对你是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满足。主啊，愿你在你的儿女的当中得到你当得的敬拜，当得的赞美。主啊，诗班这个再次的代表我们众人，把我们从心的深处把这感戴爱戴献给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主啊，这十字架的道路本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经过了这一些，我们能够见到那荣耀的国度，经历那荣耀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诗班要献的这一首诗《十架道路》，我要先念一段的话。我求神叫我不遭遇试炼，而非求他使我在试炼中得蒙拯救，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若我忘却十字架的道路，引到十字架，而非引到满布花朵的岸边，若这样的观念左右了我的生活，或甚至不自觉地左右了我的思想，以致当道路坎坷崎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惊讶，觉得奇怪。虽然经上的话所说的是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快乐，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十字架的道路。 息的话，若有人要跟从你，必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要舍己，主啊，以你自己的心为心，把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主啊，这些的罪所带来的都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让我们不仅在这边口唱诗歌来反映我们心对你自己的回应，我们更有这么一个心智，说对世界而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对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十字架的道路世人所认为是羞辱的，是愚拙的，我们经历过的人都可以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引向永恒，引向荣耀，一个过圣洁生活必要走的一个道路。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有愿意的心，蒙你自己的悦纳走上去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活水的江河就要从我们的当中涌流出来，我们的生命就当是一个讨你喜悦胜过罪恶的一个生命。我们谢谢你把这十字架的道路赐给我们，这完全是你这个智慧，你这个恩典所赐给我们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来到主的面前来擘饼纪念主，这是成就在2000年以前这伟大的救恩，也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两个圣礼，洗礼跟圣餐，是为了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借着这个主餐不断的被提醒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牺牲的大爱借着这个杯所代表的血，这个饼代表的主的身体，血为我们流，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因为他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所以我再次的要念这些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所写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他这么写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喝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姐妹，这个饼杯是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一批蒙恩得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拯救回来的一个特权，也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要祝福我们的一个恩典的管道。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的，或者正在慕道当中的，我们请你暂时不要领用，这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也希望如果当中有这样的人，也能够我们欢迎你，很渴望你快快的也可以加入神的家的当中，享受这样的福分。所以念完这一节这一段之后，提醒大家这个饼杯真正的意义，也许我们有一段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自己的省察。这边讲说，如果有罪没有认，我们吃喝这个饼这个杯是干犯主的身体，等于说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是很大很大一个抵触侮辱神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哪一个罪跟弟兄姐妹当中的嫌隙，我们对主面前的心思意念的不对，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默默的反省，甚至认罪。我们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安静。那我请服侍饼杯的弟兄来到前面。
主啊，当我们站在这个代表你身体、代表你的鲜血的饼杯的面前，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爱所感动。主啊，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从心灵的深处，因你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提醒，如果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他们在默默地向你祷告，照着你这个应许，你知道这个接纳他们。主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就洗净他们，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接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心再次被你这个灵所充满，你的爱所感动。主啊，因此我们这样来纪念你，相信这是讨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晚，拿起饼来祝谢的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的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在传递饼杯的时候，我们打开391首，我们一面思想，一面轻声的来唱了第二节。手上都有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请洪明威弟兄为我们这个饼祝谢。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主，我们在领这饼之前，主，我们首先感谢你。主，想到你，我们这样不配，但是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到被主死架三天以后复活。祝我们在感谢之中，祝我们也洗脑自己的罪，祝我们就是照你的话语所吩咐的，祝我们有得罪人的，祝我们有所过犯的，祝求你赦免，
祝
我们也认罪，谢谢你，祝这样的恩典这么浩大，我们没办法明白，但主你却白白的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
是的，主，
谢谢。主，我们在这饼之前，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只有感谢。求你继续的 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纪念主。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的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来唱完391首第三、第四节。来，
主我恩主，我无人敬主，唯有主宝贝，将我常常慈爱，我心满意足，主是我力量，我永不孤独。
第四节，
我是个罪人，你却是公义。我虽然无悔，你拥抱血洗，主是我依靠，生命的主。
姐妹，这是救恩之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请陈万宏弟兄为这个杯献上我们的感谢。主，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结果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流了宝血，因此我们不再在罪恶捆绑之中，而且我们是出死入生。亲爱的主，我们不仅看到我们自己老我与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更真是看到你自己身在高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真的是将我们那过去生命的丢弃，将这个实际你自己的生命，那完全生命圣洁的生命，跟充满爱、充满温柔的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没有拦阻的彰显出来。
Amen.
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求你恩待，将这些灵浇灌下来，主啊，让我们里头充充满满，无处可容。不仅是过去的已经被 flush 掉，更你是你那一直不断 refresh 的恩典，一直充满我们，我们流露出来，让你自己的生命，你这些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使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正是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主，这是我们诚挚的祷告，诚挚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出来。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们存着欢喜、快乐、感恩的心来饮用。我们最后再把第三节大声的唱一次。来，
除了我恩主，我无人帮助，唯
诚然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都来依靠你，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在这世上过讨你喜悦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十八章，新约109页，路加福音十八章1-8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下一节。18章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们感谢你自己所赐下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今天这一段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常常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借着我们所要成就的工作，都可以荣耀你的圣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大家做基督徒都知道要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祷告还没有蒙神应允的事情？都没有，通通应允的话，我们总是有一些事情是还没有应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怎么样？不要灰心，祷告不要灰心，祷告不要灰心。前几天有一个家庭跟他们交通的当中，那位姐妹说，最近一祷告就在想为我的亲人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她说我一祷告就在为他们祷告，神后面听得都烦了，好像没有其他可以祷告，她就在为他们祷告。她说神后面烦我这样子。请问神会不会烦？神不会烦。那请问为什么神还没有应允呢？因为神嫌他烦的还不够。这是真的，他还不够烦神，神还没有烦到一个地步。照这个经文来讲，那一个不义的官是被烦得受不了，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来探一探，来探讨一下，很多事情其实神在等我们，神在等我们祷告够了，时候满足了，神的工作才要成就。我们从这前面的经文首先看，在第一节路加就已经把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已经就说明了。这整个比喻讲到人，中文的翻译是要人常常祷告，原文的意思说人应当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人应当要，不是说人要，人应当要，人 man ought to 应该要。这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常常祷告不是说哦早上祷告啊、然后呢就是一天24小时的祷告，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说你为同一件事情你祷告了再祷告 again and again， 不断的为那件事情祷告，不可灰心。这里讲到常常有一些时候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还没有成就，我们说哎呀神大概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或者说神大概可能没有拣选他，或者说哎呀这个人很难，算了算了，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就不为他祷告。这个是讲到为人救恩祷告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想要戒烟戒酒，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好像也戒不掉，大概神也没有叫我戒，就不祷告。有人可能觉得说自己常常发怒，想祷告祷告，希望神让我不要这么轻易发怒，不要常常对亲人对朋友或对弟兄姐妹，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参加 Anger Resolution。 很多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有祷告过，但是当我们没有在这当中真正得到释放自由，或者真正看到神借着我们祷告成就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好像就放弃了。然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灰心，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在这里耶稣先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某个城里有一个官，这个官是怎么样的官呢？第一个，他不惧怕神；第二个，他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代表什么意思？一个官如果神都不怕，他会怎么样？他在行审判的时候，他如果颠倒黑白，不分是非，他会不会觉得有所谓？他不会害怕的，就像一个土皇帝一样，他就是最大的，他上面没有其他的人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是白的，要把白的说成黑的那就是黑的，没有人可以拿他做什么。他连神都不怕，他的良心他也不在乎，因为他不怕将来的审判嘛。他不认为神的存在，或者根本都不惧怕神，代表他不是一个行公义的神啊，他不是一个行公义的官，他不是一个亲政廉民的官。世上的官许多都是这样子，不是吗？可能越是那个社会混乱的，越是这样的官越多。然而之所以中国人会想要有一个包青天这一类的官，就是因为这一些不惧怕神的官太多了，贪赃枉法，无法无天，在这当中没有替困苦的受压迫的伸冤，反而收贿赂欺压寡妇，就像这样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他不但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尊重世人意思是说他根本对谁都不管，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里面讲到不但是说对于那些有钱的人或者是有知识的人他不管，他连那些贫困的人，那些需要有人怜恤的人他也不管的，他毫无怜悯，他对人的处境一点都没有同情心的，这样的一个官。不尊重神，不尊重世人，也不惧怕神。对于这样的一个官，那有人在这个城里面讲到，第二个主角就是寡妇。 在这样的一个城的里面的官的底下呢，这个寡妇她常常到这个官的那边。寡妇在这里代表在以色列当中最贫困最无助的人，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到，如果有人欺压寡妇跟孤儿的话，他就要让他的妻子做寡妇，让他的儿女做孤儿。这是为什么摩西的律法的里面这么严厉的对待欺压孤儿跟寡妇的人，因为他们是最无助的人，因为他们是最无助的人，往往他们是贫穷的，往往他们需要人接济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使徒行传》里面说那些讲希利尼话的寡妇没有人照顾，他们在抱怨，因为寡妇在这当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能力，不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上班赚钱。你可以思想到说，在这我们当中，如果是单亲的家庭，所以做妻子做一个单亲的妇女是非常不容易的，上班带孩子，在那个时候女人没有办法赚钱的，只能够靠仅存的积蓄跟救济，是非常卑微非常穷困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对头，她有一个对头欺压她，所以她去找这个官来申冤。她找这个官申冤，常常申冤，这里说常到她那里去，要这一个不义的官给她申冤。其实她有没有选择？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么一个官，她义跟不义，对这寡妇来讲，她没有 choice， 没有办法，她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她只能够到那里去。如果你看那个台湾那个包青天的电视剧，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看那个，就是讲到他们官亭的那边呢，就有一个大锣，然后呢就可以拿着锣当打，喊冤呐、啊，喊冤呐、啊，然后呢那个旁边的侍卫呢就会把他带到前面，带到这个官员的前面去。啊，到底你有什么冤来上诉？啊，对于这样一个官呢，这一个不义的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寡妇来申冤，他管不管？在这里讲到说，他多日不准，也就是他来了一次，回去，你自己解决，回去，你这个事也要烦我，回去，已经来了很多次了，然后很多次被拒绝了，可是这寡妇怎么样？他有没有灰心？没有，他继续来。最后很可能这个官呢还会怎么样？这官很可能到最后说，叫那个侍卫说，不准他进这个官衙的大门，给他停到外面，不要来烦我了。说不定那个他不进大门，但是他就站在门的对面，还让那个官看到。他每天看到，他心都受不了。神会让这一个官到最后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受不了，那么连这个不义的官到最后都怎么说？他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他常来缠磨我，那里面英文的翻译说wear out， 就是好像那个东西，车子啊什么都被磨损了，天天听到他看到他，不给他伸冤都受不了了，好像一天一早到晚一直有这个事情。我看他晚上睡觉恐怕都会梦到那个寡妇在那边打那个锣来求他。真的，我的儿子有的时候跟我要东西，前天晚上我要了不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还是讲同样的事情，到最后只好给他买那玩具了，因为把我也玩到了，把我也缠磨的受不了，所以说只好给他。有的时候他要冰淇淋，我们人 你想一想，都会受不了别人的缠磨。这里主耶稣接下来用了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讲到我们的神。他说到，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里就好像用一个另外的一个对比，主耶稣在路亚福音十一章那边讲到祷告的事情，另外一个地方祷告，他说你们的儿女求鱼，你们岂会给他蛇吗？你们的儿女求鸡蛋，你岂会给他蝎子吗？求饼，岂会给他石头吗？你们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天父岂不更将把圣灵给他求他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又一次用对比，就像那个，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实在是很差，还是给好东西都给他，天父岂不是更好，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这里同样耶稣用另外一个对比，这个官连不义的官最后都给一个在这当中切切祷告，不断祈求，恒切祷告祈求的这一个寡妇来伸冤了，何况天父。这里讲到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神的选民意思是什么？神爱不爱他的选民？神爱我们，所以他拣选我们，或者说他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为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整个神的拣选就是因为他的爱，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神的爱他拣选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对他的选民，这里讲到说他的选民是他所拣选的，今天波饼耶稣基督的血为谁而流？为我们这些选民而流，是我们的罪得赦。神爱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赎我们的罪。神爱我们，当然要替我们怎么样伸冤。如果我们在这边祷告祷告祷告，在这当中啊，至于伸什么冤，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祷告祈求的内容，神当然在这当中乐意帮助我们。不但神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他乐意替我们伸冤，还有包括什么？他这个选民怎么样？昼夜呼吁他。不但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他爱我们，而且我们昼夜向他祷告。昼夜向他祷告，就像这个寡妇一样，昼夜不灰心地向他祈求。这样的一个心在神的面前，表明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第一个，表明我们渴望而且相信他的怜悯。我们渴望神的怜悯，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我们才会不住的祷告，我们才会不灰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他的面前。有几个例子，比如说耶利哥的瞎子，十八章的后面就讲到这个耶利哥的瞎子，他在路旁听到耶稣经过，然后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向耶稣呼求，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结果呢，在那前面的人走路人怎么样？责备他，不许他在那边向主耶稣呼求。结果他反而更大声，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的反应在这时候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就把他叫过来了。耶稣不但没有服从那些这个在前头的人，不理睬他，反而叫他过来。 因为他里面渴望耶稣基督来帮助他，来拯救他，来医治他的心，那样的一个心，渴望的心，他的祷告达到了耶稣基督的心，达到了耶稣基督的心。一个不灰心的祷告，显明了他真的是从内心里面那样的一个渴望，而且他相信。为什么？因为耶稣后面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他不但渴望他的眼睛要得以看见，他而且相信耶稣乐意医治他，耶稣愿意医治他，耶稣能够医治他。对于一个不灰心祷告，一个切切祈求的人，显明了我们真正渴望。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啊，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小毛病，喜欢说人家闲话，不过我觉得应该改，帮助我吧，我这虽然是小毛病，帮助我吧。祷告一次可能就忘了。这所代表的是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想要从这当中得到释放，我们并不真的渴望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这样的一个口舌，主啊，因为你说什么，你说将来我们为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要在你的面前被审判，让我将来见你面的日子，我没有一句话在你面前被你审判，被你定罪。让我们认真面对我们的罪，不是在这当中很轻忽的、轻描淡写的故意就抹煞了，把我们的罪看的是好像是无所谓。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常常经历神救恩的喜乐呢？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么在乎，我们并没有真正渴望神不断的救我们，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神啊，救我脱离这样的罪恶。我们渴望的心不够。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昼夜呼吁的，显明了他不但渴望神的怜悯，相信他的怜悯，而且他单单依靠神，他单单依靠神。就像这个寡妇，她只有一个官可以求，我们除了神以外还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向山举目是向谁呢？我们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啊，祷告了一点点，然后呢赶快哇，想很多方法，哇，然后到处打听，然后用了很多人的方法想要成就一些事情，然后说我们已经祷告过了。其实我们的心并不是完全依靠神。大卫当他跟哥利亚要征战的时候，他那时候完全依靠神。扫罗要把他的盔甲，这个所有的战衣，这个头盔，然后刀给他，他最后穿得很别扭，他说这个平常不习惯的，这个平常是牧羊的，哪有穿这些东西？他说不要了，我还是拿着我的这个手甩的石头。然后那个哥利亚过来了，他就对哥利亚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刀靠枪，我跟你征战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当大卫单单依靠神，神就使他得胜。他所依靠的其实不是那个石头，他所依靠的是全能的神。他所征战让他得胜，让他能够使用那个石头得胜的，乃是全能的神。他单单依靠神。可是当他后来等到做了这个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他开始数点军兵，哎呀，到底我手上有多少的军队可以供我使唤，可以用来攻击敌人，可以使我得到领土。当他的心开始来依靠他有多少军队的时候，他就得罪神，他不再是单单的依靠神。然而只有全心依靠神的人，他会不断的切切的向神祷告，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记得我在信主几个月受洗以后，学校毕业要找工作，然后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发履历表，然后据我太太的描述，她说上成千上百的履历表，她说你到底依靠自己还依靠神？我说我祷告了，我在依靠神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名义上是依靠神，然而心里面却还是依靠自己。我想只有让神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依靠的是什么。神并不是叫我们懒惰，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当然不对。然而让神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依靠神。当我们切切的祈求，不灰心的祷告，这是显明我们真的依靠神。如果我们只是随随便便祷告一次两次，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成就这个功，恐怕我们就不是在依靠神了。我们需要做，但是真正成就的是在于神。第三，不但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不但是昼夜呼吁他的缘故，第三点，因为神为他们忍了多时。神为他们忍了多时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神嫌他们烦，不是像那个不义的官嫌他们烦的忍了多时的说哎呀真是烦啊，听着那个姐妹讲的是不是神会烦？ No， 绝对不是神的烦。神这里讲到说他忍了多时是什么意思呢？神要忍了多时说，神当我听我们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想要帮助我们，他就要等着帮助我们，然而我们的时候未到，所以他还不能够，他要等我们等我们等我们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赶快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祷告的还不够，所以在这当中神为我们忍耐忍耐。你说有这样的事儿吗？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耶稣在拉撒路那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得很重了，他们找人去找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就停留在那边当中两天，然后呢对门徒说，拉撒路睡了，其实拉撒路死了，然后才过去。难道耶稣不知道马大玛利亚他们只有这么样一个兄弟，为他们的兄弟很着急吗？难道他不爱拉撒路？难道他不爱马大玛利亚就说哎呀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到底爱不爱你们兄弟？不是的，他知道拉撒路快死了，然后呢他的姐姐或者妹妹都会非常的紧张，会怎么样迫切的祷告跟祈求，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耶稣什么时候过来啊，一直在巴不得他赶快来。耶稣不是故意要找他们麻烦，不是故意要叫他们在这当中痛苦的，因为借着这样的过程，整个事情就显出神的荣耀，整个事情马大玛利亚他们的信心就被建造，他们就知道耶稣不只是可以使这些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甚至他是生命的主，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他要叫谁复活谁就复活，他要叫人什么时候复活什么时候就复活，让他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让他们盼望是在永恒。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教导马大玛利亚许多的功课，使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使他们对于神的怜悯慈爱和他的全能有更深的认识。耶稣故意等候，耶稣巴不得他们可以不需要在这当中担心跟忧虑，然而耶稣在等，等到合适的时间才过去。神为我们的祷告，他在等，他在等我们，一直等到我们的时候合适了，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了，然后他就快快 替我们成就，快快成就我们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所要显明神的爱。神的爱不是只是赶快解决我们的问题，神的爱是对我们永恒的生命有那样的一个建造，有那样的一个熬炼，让我们对他更认识。然而在这里，到底对头是谁？耶稣没有特别的解释到底对头是谁。大家想一下，对头会是什么？你认为对头会是什么？你如果跟神祷告，神啊神啊，替我伸冤，对头是什么？有没有人建议？都没有对头？不会吧？请问你祷告的时候对头是谁？对头是天父啊？哦，撒旦。 OK， 很好，撒旦是在这当中逼迫我们的，对不对？没错，在启示录里面，施美拿的教会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撒旦是我们的对头，没有错。还有呢？老板，很实际的。 OK， 老我，有老板有老我，还有只有老板。其实我们身边蛮多人都可以被撒旦利用做我们的什么对头，是不是？很可能是我们的老板欺压我们，压榨我们，加班，对不对？这个 project 本来是可以这个一个月以后丢的，他告诉你说两个礼拜以内要丢，各样的方式可能欺压我们。然而还有其他的，很可能是家里面侍奉不侍奉主的问题，夫妻当中有一个人要侍奉主，另外一个人不肯侍奉主，另外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为什么不替我想，为什么不侍奉我？这就是征战，这也是在这当中的对头。其实是仇敌借着很可能我们身边的人要欺压我们，就像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仇敌会借着彼得来试探他，仇敌借着犹大出卖他，在这当中是实际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过于敏感，把所有的身边的人都看作是对头，好，不要用那个负面的眼光。好，当然有的时候仇敌会借着他来试探我们，或者是逼迫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的是对那后面罪恶的诠释，黑暗的诠释，而不是对人有那样的一个负面的态度。所以其实仇敌会借着这个世界来逼迫我们。耶稣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属这个世界，世界喜欢属他们的人，但是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从这个世界里面拣选了你们，我拣选你们。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个世界逼迫了我，也必逼迫你们，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耶稣，也必逼迫一切耶稣所拣选的人和跟随他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若在这世上尽虔度日，就必受怎么样逼迫。我们如果尽虔度日，就一定受逼迫。我们受的逼迫还不够，是代表什么？ 恐怕我们的敬虔上面也还不够，或者说这个环境太好了，大家都很爱主。不过我想那种机会不大。然而世界上逼迫我们的对头可能是从世界来的，或世人来的，也有可能是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在后面的权势。刚才还有一位提到，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想这应该是分作两部分，老我那部分是属于罪性的部分，我讲的前面一个部分肉身，我们的肉身是在一个限制的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我们盼望得赎，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盼望，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这里讲到，其实我们这些人都穿戴着一个帐篷，是会必朽坏的身体，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会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限制。这里讲，虽然中文的翻译是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原文的意思是说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也就是说当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一个躯身，脱离这个帐篷，而给我们一个新的帐篷，给我们一个新的衣服，也就是那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在这当中不朽坏的身体，这是神要给我们的。那然而在今生我们还在这个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盼望，我们要有盼望。他说我们得救是在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当我们这个人还在这肉身的限制里面，有的时候真是觉得苦啊，这个罪和仇敌借着这个肉身常常来辖制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在当中不受肉体，不受罪借着肉身来辖制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软弱，然后也常常有限制，会疲劳，有的时候可能祷告读经太喜乐了，真想继续下去不要睡觉，可是呢想明天还要上班，明天还要上课，还是只好打烊收场。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肉身的限制，不会疲累，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继续的亲近主，祷告主，就像在天上一样，不受肉身的限制，那是何等的美好。然而今天我们在这今生有限肉身的躯壳里面，我们仍然盼望，对于从肉身会朽坏的这个瑕疵，其实在整个上下文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他讲的对头也是这一方面的。他讲到上文里面他讲到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人子要来啊，讲到那一夜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床上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下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主说门徒说，主啊在哪里？底下没有点点点，他们门徒说在哪里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去在哪里。这里的意思，门徒说他们要被取去，被取到哪里去呢？哪里是他们去的地方呢？留下来的我们知道留在这地上，被取到哪里？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哪里。阴，尸首跟阴是什么关系？那个秃鹰，那个老鹰会到哪里去？因为那老鹰会到尸首那里去找吃的。这里显明这个老鹰他渴望去吃东西，他渴望去找这些东西，所以哪里有尸首他就会到哪里去。这里显明当这个世界要被提的时候， 在这世上的人到底他渴望的是哪里，他渴望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可以继续犯罪，还是他渴望那属天的生命，他渴望神的同在，他渴望得到完全的自由，神就要他在哪里。我们的心是不是渴望与神永远的同在？我们的心是不是希望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脱离那肉身的瑕疵，脱离那罪性？神就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所以第八节，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讲到末世人子要来的时候，到底多少人相信他会带领我们去？到底多少人在这当中渴慕他的再来？我们的对头有世人，这个世界有黑暗的权势，还有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罪性，罪恶的瑕疵。今天饼杯，刚才我们来纪念主，我们越体会在主的面前他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大爱，我们越体会他的爱，一定是借着我们的罪不断的被他洗净，不断的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释放，我们越体会他的爱。这是那一位在主耶稣脚前膏他的油，然后用头发擦干的，主耶稣说爱大赦免也大，那赦免少的爱也少。只有我们越来越体会，我们越来在神的面前越迫切的求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你看我这个问题，我那样的罪恶，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我们若不灰心的向主祷告，不断的祈求他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恶，我们就越体会他的爱，我们就越体会他的爱。今天只有当我们愿意常常让神光照我们，我们还有多少事情，多少方面没有被对付，没有被光照，没有被修剪，让他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不要抹煞，不要把它淡化，而是认真的面对。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将来一切我们今生没有面对的，没有解决的，在他面前都还要交账，都还是要对付的。所以当我们今生愿意认真的让他光照，愿意认真的面对，那么我们不灰心的求告他，因为他爱我们，他乐意救我们，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全心的依靠他，我们需要全心的依靠他，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如果今天可以靠着你我的善行，靠着你我任何的努力就可以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神就不需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今天我们的罪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如果我们的罪很轻松很小，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如果我们的罪能够自己用任何的方式来够解决，耶稣基督不需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太多太大太深，捆绑太重，以至于我们毫无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来，神必须要差他独生子来，以至于这所有这么重大的问题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解决的，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唯一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宝血里面使我们得到赦免。让我们宝贵神的爱，相信他爱我们，让我们不灰心的祷告，
让我们的身上不断的被他洁净，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能够像他一样，里面毫无黑暗，在他面前存着一颗诚实清洁的心来侍奉他。虽然我们不足，然而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借着这段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面对一切的罪恶，让我们不灰心的祷告，让我们一方面不轻视我们身上罪恶的瑕疵，然而我们却大有盼望，知道你爱我们，你也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巴不得快快救我们脱离罪恶。主啊，然而在这过程当中，你就已经在修剪我们，你已经就在熬炼我们，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一切向你祈求的事上能够不灰心的向你祷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天元传道再次的提醒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经历神的人。我就想起大家熟悉的穆迪先生，有没有 D.L. 穆迪，19世纪20世纪伟大的传道人，神借着他布道会带领千万人信主。你知道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他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他说我每一次祷告没有超过五分钟，你说这是一个不敬虔的人，然后接下去说我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以上没有祷告啊，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一个人。好，感谢主。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儿童主日学新的学习快要开始了哈，如果大家知道我每次的话，每次主日学都要动用100多位的老师，所以确实很希望弟兄姐妹的参与啊。那儿童部门为了让有这样新的弟兄姐妹参与，特别从今天已经过去了，下礼拜还有一个还有机会哈，就是9:30到12:15会开放教室，还有一个更清楚的介绍。如果大家有这样负担的话，下礼拜记得外面会有一个桌子，是儿童服务的一个登记的地方，在那边签名，那他们就会带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参观教室，或跟老师谈介绍哪方面的负担。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5天的时间是儿童洛克教会以前经常有暑期圣经学校，这一次虽然还没有，不过是用儿童音乐营来取代啊。如果我们当中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要参加了，请注意这一点，就是早上9:00到下午3:00要自备午餐、点心跟瓶装的饮水。那礼拜五有一个节约的典礼啊，还有这个礼拜下礼拜天英文堂有10位的弟兄姐妹，这是去中国大陆。他们去那边一面有一点文化的交流，教英文，在大学的当中听说有很好的见证，有很好的经历，传福音等等的，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是在 chapel 就在副堂的地方。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在各方面，今天的周报的一个短刊也是针对中国大陆福音的施工，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分享见证之会。第八项宣道的课程，我们从9月开始，这是 Pennsylvania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构他们会派遣不同的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宣教士或者神学院的教授，在宣教上面不仅是知道，而且都是经历过的几年前我们曾经开过这样的课哈，所以今年要再次的开，这也是我们9月开始的洛哥圣经学院的课程的一部分，是用英文传讲，有3个月的时间，每个星期二，费用如果是洛哥教会的会员，教会会补助60块钱，所以就是交60块，不然的话全额是120块，
这是算两个学分的，是在我们整个洛克学院的当中的一个科目，所以请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听说现在报名才四个或五个人而已哈，我们的习惯都是到最后一两天才报名。不过还是真的，大家有心的话，特别我们教会是属于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在这各方面对整个世界超文化超语言的一个宣教有一个了解，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超语言。像现在去中国大陆短宣，去泰国当中的中国人，那也是一个超文化啊。虽然语言有时候会一样，也是一个超文化啊。敬礼，今天就开始有这个见证哈，下礼拜还有，主日下午一点在楼下的教育厅。那本来预计这个礼拜来的，特别我们当中有分区团契的同工的扩大同工会，延到9月15号。好啊，这大概就是我有一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不用再报告。大概就是这样子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年底的三年一次的华人拆船已经开始报名了。这次是在 Pennsylvania 的一个Marriott Hotel， 离我们这边很近，是相当好的一个拆船大会啊。今天开始就有报名表在外面，大家可以拿了可以报名。大概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漏掉什么？8月24号就是宣教，也是宣教的一部分。张宏牧师师母他们在德国一年的，有这个幻灯片的介绍，然后他们在那事工是8月24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教会有分享德国纽伦堡宣道一年，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很多不同的这些再次的激发起我们对神大使命的一个回应。好，我的报告就到这边，请大家也有机会看看这个短文《中国福音事工的展望》，是我们宣道部的执事马鸿章写的。我们今儿是西里也马上也有开始在宣道了，所以大家也在处理纪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整天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擘饼，来感谢，来纪念你。愿你在天上这样查看，这样垂听，你的心大得喜悦，因此你对你这个教会在面前顺服你这个旨意，聆听你这个声音，也真的是能够活在你这个爱中，成为爱的一个管道。愿你真的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要在我们的知识跟见识上的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增长我们对你自己的认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